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19世纪著名的英国布道家斯布珍，他的爷爷雅各斯布珍是一位公理会的牧师。雅各斯布珍继承的是清教徒的传统，他在斯坦伯恩教会牧会了25年。雅各斯布珍非常喜欢他的小孙子斯布珍。 据说呢，斯布珍在小时候曾经跟他的爷爷雅各这样说过：“爷爷，我想我可能不是上帝的孩子。如果我真的是上帝的孩子的话，那么我怎么还会有那么多邪恶的想法呢？”小小年纪的斯布珍怎么就知道自己有很多邪恶的想法呢？原来是因为斯布珍非常喜欢阅读。 所以呢，他在跟他的祖父或者是他跟他父母住的期间，他都经常阅读一些我们认为是小孩读不懂的书，譬如说像欧文啊、薛伯斯啊、弗拉维尔、马太亨利啊、多德里奇这一些清教徒的著作。那这些著作呢，也让斯布珍深深的相信他是真的有罪。所以长大后，斯布珍曾经这样说过， 在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我就好像坐在硫磺火湖旁边，日夜都感到揣揣不安。在不安的夜里，他会拿起约瑟·艾兰的《给未曾归正者的警告》和巴克斯特的《呼召未归正者的书》来读。读了之后，他就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失丧的罪人，需要上帝的拯救。 当时斯布珍的爷爷雅各斯布珍非常有智慧地回答他的小斯布珍说：查尔斯啊，从你受到诱惑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知道你已经成为了一个基督徒，这就是你成为基督徒的标志。因为魔鬼撒旦总是喜欢把不好的想法挂在基督徒的门上，所以 你千万不要认为那些想法就是你的，而把它们带回家或放进你的心里。我们每一天都必须要跟这个世俗的世界、自己罪恶的想法去奋斗。如果我们一天不寻求神的恩典，苦毒的根就会在我们里面生长。这些严重有毒的生物其实是生长在没有恩典的人心里。 这些苦毒的根也许看起来很小，或者你觉得它生长很缓慢，但是它们最终会产生严重的毒性，会让我们麻痹，甚至会让我们失去生命。恩典不是一瞬间或者是一次性的，恩典是我们每天每天，甚至是每时每刻都需要的。对人来讲，如果不是活在恩典里，那我们就是活在罪里。 就像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当他们没有活在感谢里的时候，他们就是活在抱怨里。结果出埃及的那一代，除了约书亚和加勒，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神所应许的迦美之地去。让我们一起时时都警醒，留意自己的言语和行为，要避免有心甚至是无心的罪， 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持续承受恩典的圣洁的共同体。现在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的第八章。那就让我们在这边先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
亲爱耶稣，是你赐我灵安息。 亲爱圣灵，是你安慰我的心，爸爸，所有美好的事都从你天上的宝座而来，亲爱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八章20-3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 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显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祷告。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阿们。第四章的经文的叙事其实非常的详尽，有法老啊，跟摩西啊，还有神的长篇的讲话。那这一次呢，神是自己行了神迹，他并没有透过摩西或者是亚伦。经文首先有提到亚威吩咐摩西清早要到水边去见法老，并且同样再一次的提出要求，要法老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侍奉他亚威，否则就会有成群可怕的飞虫，可能是苍蝇，来败坏整个埃及地。除此之外，亚威还明确的说要将以色列人居住的歌山地分别出来，使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不会受到铺天盖地而来的苍蝇的骚扰，借此要让法老知道亚威才是普天下唯一的真神。第二天，亚威果真就实行了神迹，实现了他所说的话，从四面八方飞来的成群的苍蝇覆盖了整个埃及地。前三灾那些行法术的人，他们大概已经对亚威的作为再也无力应付了，所以这边就已经不再出现。法老看到这种情况，就着急的要人赶紧把摩西亚伦给叫了来，无条件的准许以色列人可以祭祀他们的神，但是只能在埃及地境内祭祀，不可以离开埃及。不过摩西就跟法老说，那些埃及人极度厌恶他们的祭祀方式和祭牲，如果他们在埃及地里献祭的话，那么一定会引起埃及人的不满跟骚动，埃及人就会拿这个当作借口，用石头打死他们的人。所以呢，摩西就要求法老准许他们可以走三天路程的旷野去，让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神亚威所要求他们所侍奉的方式来祭祀他。法老无可奈何，只好准许他们到旷野去，但唯一的条件就是他们不要走得太远，而且他还要以色列人也为他自己做祷告。另外，法老这个时候最关心的当然还是那一群还在整个埃及地肆虐的苍蝇。所以呢，摩西便主动地说， 他会为法老跟法老的臣仆以及埃及的百姓代祷，让苍蝇可以在第二天就离开，并且他也要求法老不可以再行诡诈，也不可以再欺哄以色列人。摩西果然就向亚威祈求，亚威也垂听了摩西的祷告，让成群的苍蝇一只也没有留下的离开了埃及地。但是呢，法老这一次果然果不其然又食言了，他还是不放以色列人出去祭祀亚威。上一集我们已经说过了，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其实并没有说明第四灾这个昆虫的种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只有在这里出现形容群体的一个单字。所以无论如何，这些昆虫它就是害虫，然后它也会传播病菌，所以才说遍地都被这一群混杂的害虫所败坏了。那22节里面提到，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地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那根据创世纪的45章的10节、46章的28节还有47章的11节，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人所寄居的歌山地其实是在尼罗河下游三角洲的东方或东北方这个兰塞的境内里面。那这边的土地肥沃，很适合来牧养这些牛群啊羊群，所以当时呢，以色列人到埃及的时候，约瑟就指定了那里给以色列人住。而事实上呢，这个歌山并不是埃及文，其实它是希伯来文，它原本的意思其实是边疆，就是一个位在边界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地名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在埃及的文件上面找到，就是确定到底这个歌山到底在哪里，因为它就是一个边界哈。不过呢，我们从前面的灾难就知道，从地理位置上面来看，这个以色列百姓居住的歌山地呢，就是这个尼罗河地带。那所以照理来讲，这一切从尼罗河开始的灾难也都必须会先经过这里才是啊，对不对？但是呢，经文中却一再的告诉我们，实际状况是违反了这些原本的现象。那也再次证明，所有的灾难都是在一位全能者的掌管之下进行的。那从第四灾开始，这以色列人呢就被从这个埃及人当中给分别出来了。这也是在十灾里面第一次提到把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在灾难里面分别出来。那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灾殃是越来越强，那这个分别的主题就会显得越来越明显。那到底至于就是说他们是不是从第一灾就被这样分别出来，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确定，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8章12节里面呢，就讲到说摩西为骚扰法老的青蛙呼求亚威，在那边呢，他并没有提到以色列人也受到骚扰，所以推论以色列人应该都不在这个亚威降下的灾祸的，就都不受到影响。那后面的灾殃呢，有的有说明把以色列人或者是属他们所有的分别出来，譬如现在的第四灾，然后接下来的第五灾、第七灾、第九灾、第十灾都是这样子。但是也有没说明的，像第六灾好，还有第八灾就没有说明。但是不管到底是地理上的分别还是实际上灾殃的分别，这一切都是要让法老跟所有的埃及人，甚至是要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清清楚楚的知道亚威才是唯一的真神。那法老呢，从一开始其实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他说他不认识耶和华是谁嘛，所以想当然尔啊，他当然就不会把耶和华或者是说亚威所派来的这个使者看在眼里了，对不对？那23节的分别跟22节的分别，其实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两个不同的字。那22节呢，就是很明确它就是分别这个单字，但是呢，在23节翻译成中文的分别这里，它其实在原文里面是有分开啦、救赎或者是赎买的意思。换句话来说，其实这一句话如果连接起来看，就是他会把以色列人分开，也就是要把他们救赎出来。那这边的救赎呢，也就回过头来就意味说什么， 在他所降下的所有灾难里面呢，他会把以色列百姓给分别开来，对不对？这就是亚威对自己百姓的第一次的，我认为就是在第一阶段的救赎行为。而且明天就必定会有这个神迹发现。所以呢，在第四灾里面不但明确的指出了时间、地点还有物件，为的就是要展现这一场灾难绝对不是偶然的自然灾害。你怎么可能就把苍蝇一天叫来，然后一天叫他走，对不对？而且这么刚刚好，就有祷告就来，这次没有祷告，然后这是神自己发动的一个攻击，然后那但是呢，摩西一祷告，这些苍蝇就走了，对不对？所以可见哦，亚威以色列的神是非常井然有序的，在进行他对以色列百姓的救赎计划。所以呢，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只要他的百姓呼求，亚威就会纪念他的百姓，而且绝对不会忘记他的百姓，他会去施行拯救。但这一次呢，刚刚讲了，亚威并没有让摩西跟亚伦去执行，对不对？他是自己亲自发动了这一场灾殃。所以不管这边的害虫到底是苍蝇，还是我们上一集有说到可能也可能是甲虫，这两种都是埃及人所崇拜的神。但是埃及人所崇拜的神竟然被用来对埃及人自己发动攻击耶。所以这一次的事件就再次说明什么？偶像对人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呢他还会反过来害人。好，这个埃及遍地就这样子都被败坏，不仅呢人深受其害，连这些牲畜啦在生长中的农作物都不能幸免这场极大的灾难。在25节，法老终于不得不把摩西跟亚伦招来，就讲说，你们去在这个地方祭拜你们的神啊，你们就在埃及给我祭拜。读到这里大家一定想说，哇，法老终于承认以色列人有神了吧，哈哈哈。但很可惜哦，法老讲的这句话，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这里所用的神其实只是一个对普通的神的代名词而已。也就是说，法老是承认了摩西跟亚伦那他以色列人所敬拜的啊，确实是一个神啦，但是他还不到是什么普天下的主宰。为什么法老这么嘴硬心硬呢？其实之前我们也讲过，埃及人他们不但是拜各式各样的神，甚至连法老都认为他自己是神，对不对？毕竟他可是古代近东当时这个美索不达米亚世界里面最大最富有的国家的王嘛。但所以法老就讲啦，我准许你们去祭祀啦，就代表他好像给了很大的恩惠。这代表什么？他给所有的以色列人放假，放无薪假，有没有？那要不然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不是法老会给他们钱哦，而是他们要上交这些砖头，大家还记得吗？要上要做工哦，他们不做工是不行的。所以呢，法老给以色列人放了假，就让他们可以不用再做苦工去祭祀他们的神。法老想当然就觉得说，哦，我已经给你们很大的恩惠了，对不对？所以你们这个祭祀要按照我的意思来进行，你们要在埃及境内进行，而不是你们一再要求的什么旷野。换句话说，法老虽然让步，但是呢也仅限于这一群以色列人仍然在他的掌控之下。因此这句话恐怕只是法老为了要赶快免去他眼前这个蝇灾，他不得已才说出口的。那背后隐藏的法老的想法是什么？他始终是要把以色列人当成是埃及永久性的奴隶。那在第26节我们读到，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那当法老提出容许他们在埃及地祭祀的时候，摩西并没有讲说，哎，我们的祭祀仪式要在某一个指定的圣地举行，他反而是说他们所要献的祭是不能被埃及人接受，就是说他用的理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是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献为祭。那这段经文表明什么？埃及人对于以色列人要献为祭祀的这些牲畜呢，可能是有强烈的反感，或者是他的仪式是有强烈的反感。为什么？埃及人到底厌恶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近东或者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有很多的这个无数的浮雕可以证明哦，其实他们是会屠杀牲畜给神祇作为食物，然后不仅是在埃及宗教，其实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但是呢，被杀的往往是被神祇仇视没有什么地位的动物，譬如说像鸽子啦、鸭子啦、鹌鹑啊，这一些小型的禽类啊，或者在少数地区呢会以鱼类，但是这鱼类其实大部分地区是禁止食用的，好，少数地区才会用鱼类做献祭。譬如说像这个尼罗河中部的这个上埃及，他们就是禁止吃鱼的，因为他们相信哦，就是这个奥西里斯神话里面讲到，奥西里斯呢被赛特杀害之后，他的尸体被切成多段丢入这个尼罗河，那这些埃及人就认为说，传说中这个鲶鱼呀、这个尼蒙啊、那个尼罗纪呀，这三种鱼呢是吃了奥西里斯的身体的残骸，所以这些鱼就被当地的埃及人是视为是不洁，也是视为是可憎的哦。当然，那当然就禁止食用啦。另外还有就是比较少见，他们会猎杀河马，就象征呢战胜这个混乱之神赛特哦，这些野生的动物啊。那讲实在话，比起以色列人，当时以色列人还没有这个祭祀法嘛，因为利未记在后面嘛，他们要出了埃及进到旷野才会有祭祀法。那比起以色列人呢，埃及人当时的祭祀制度其实非常的复杂，那主要是由祭司群体在神庙里面进行哦，他们会献上这个面包、水果、酒类还有一些肉类来作为祭物，但是呢香才是他们主要的祭物哦。那接着就是祭司会有这个什么焚香啦、沐浴啦、穿上这洁白的衣服啦，来做一个洁净的仪式，并且他们通常会有女祭司来演奏乐器哦，来敬拜这个女神哈托尔哦。那埃及人其实他们也会每天为他们的神像沐浴啦、穿衣还有喂食啊，哇，非常的复杂啊。而且这个埃及其实他们很多动物，我们之前一直讲到，他们很多动物都被视为是神的化身。那像以色列人要献祭，他们主要的祭物是什么？牛跟羊嘛，对不对？那牛羊就跟这个埃及人的太阳神亚比斯有关啊，所以呢牛就是埃及，对埃及人来说是这个神圣的动物啊。另外呢羊跟绵羊也有一些地方神，譬如说这底比斯的亚蒙神有关啊，所以呢羊也是受到敬重的。那这些动物呢其实都有专门的神庙会供奉他们，甚至在他们死了之后还会把他们做成木乃伊哦。因此要把这些动物杀宰杀作为献祭，对埃及人来说，哇，这根本就是亵渎神明的行为啊，而且这样子做绝对会引起反感，然后甚至会引发埃及人的报复哦。另外呢因为以色列人献祭是会宰杀牲畜啊、焚烧纸油啊、然后流血这些等等，这跟这个以色列埃及他们是用这个刚讲了嘛，主要是用香嘛，用香品啊、水果、面包为主的祭祀方式非常不一样。那当然也会让埃及人感到很震惊啊，或者是他们觉得憎恶啊吼。但是当时这个以色列人还没有正式神正式颁发律法之前，他们为什么就开始用牛羊献祭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疑惑，我就觉得很疑惑，然后就查了非常多的资料吼。那从创世纪的族长时代好的他们的祭祀模式，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一次的祭祀是在创世纪的4章4节里面讲到说，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那这个祭呢就被神悦纳了。那第二呢就是在8章20节，那是在大洪水之后，挪亚再一次的回到了新生的大地的时候，他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现在坛上为燔祭。那亚威闻到馨香之气之后，他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了。那第三呢是在创世纪22章的13节，亚伯拉罕在一个稠密的小树丛里面发现了一只公羊，他就把那只公羊献为燔祭，代替了以撒。那后面呢的35章啊46章啊也都有提到这个雅各啊跟以色列子孙也都有献祭的这个记录哦。换句话说， 当时虽然这个献祭的方式还没有制度化，但是呢，用这个牛啊、羊啊这一类以色列人认为是洁净的动物作为祭物的传统，其实在以色列民族里面是早有先例的，可以呢，可以说就是一个不成文的一个习俗或传承的啦。所以前面出埃及记的前面三章十八节，亚威要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就明白说到什么，他要摩西去告诉法老说，耶和华我们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去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好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这里明确的指出哦，祭祀的主体是谁？我们的神嘛，就是耶和华，所以是耶和华的命令。按照族长传统，像耶和华献祭，这显然就包含了我们刚刚讲的从创世纪一直延续下来，对不对？它里面就包含什么？有牛羊的这个燔祭的牲畜，那这就是实际要去真的要用这些牛羊献祭啊，这不是一种什么抽象的仪式。那整理到这里啊，我就想到那好像以色列人的献祭就好像一种大型的屠宰场面，有没有？那比较起来，埃及什么水果啦、面包啊、香祭祀好像比较没有那么血腥，那为什么亚威要选择用牛羊来做祭牲呢？那这一部分我想保留到下一次再来跟大家做说明。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学习到了什么。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会学习到一些信仰上的坚持，但是呢，魔鬼撒旦就会想出种种我们可以折中的方式来阻止我们跟神更加亲近。魔鬼就是喜欢我们穿上一个基督徒的外衣，但是他要我们说话为人处事啊，都是跟这个世界的人一样。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魔鬼就可以借着我们来绊倒很多正要寻求主的人，同时呢，他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又把我们拉回到他的掌控之下，受到罪的辖制。所以啊，法老就提出的折中，你们就在这边祭祀就好了，就很像这个魔鬼现在就像我这正在向我们施行的法术一样，表面上呢是做了很大的让步，但实际上却是要让我们脱离不了他的掌控。但愿我们都能够像摩西那一天像法老坚决所说的，这样行本不相宜，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也许有很多人会认为，哈，旷野就是一个充满孤独啊、寂寞啊、试炼啊、苦难的地方啊，对不对？而且这旷野就是一个感觉非常不好的地方嘛，对不对？大家可能都不想要在旷野，但是呢，也不要忘了，旷野却是最一开始神指定让我们可以在那里向神献祭的地方。希望这一句话可以在我们遇到魔鬼要我们屈服于世俗的时候，可以时时提醒我们，这样行本不相宜，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在旷野我会和我依靠的神相遇。好了，不知道大家今天学习到了什么，今天的节目就要先到这里了。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为何独留我在黑暗绝望的深渊里，黑夜却总是如此无尽地漫长，孤独和迷惘，卑微和无助，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依靠。旷野 我坐在旷野中，唯有你是我路途的帮助，唯有你是引领我的亮光，唯有你是我的朋友，在这旷野放开了你的手，我这一日都没有指望。旷野，我坐在旷野中，为何独留我在黑暗绝望的深渊里，黑夜却总是如此无尽地漫长，孤独和迷惘，卑微和无助，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依靠。旷野，我坐在旷野中，唯有你是我路途的帮助，唯有你是引领我的亮光，唯有你是我的朋友，在这旷野放开了你的手，我这一日都没有指望。旷野，旷野，熬夜是上帝为了使用我，苦难是上帝为了炼净我，是你拣选了我走这旷野的道路，圣灵浇灌我心，赐给了我新的生命。旷野，我坐在旷野中，过去的我在这里被破碎，曾经追寻梦想，我都愿意在主你面前放下。如今我心之愿，你旨意能成全，只愿透过我宣明出你的荣耀，坐在这旷野中。